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上一堂民数记的课程。我们复习一下民数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讲到以色列的选民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们筹备预备进入迦南。第十一章到二十章是记载他们由西乃山至旷野的情形，其中十一章到十二章记载了他们在进行的时候埋怨了神，然后十三到十四章记载他们的小信十二个探子的故事，十五到十六章记载他们因此在旷野开始漂流。到了第三大段是二十一章到三十六章，记载第一代的选民已经都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代的选民，神带领他们从加底斯一直到了摩亚平原，在那里瞭望迦南，正准备进入迦南。在这里面我们曾经讲过他们击败了摩亚王而且巴勒与巴兰的故事。在二十六章记载他们第二次的数点人数预备进入迦南。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二十六章五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有六十万一千七百三十人。到了三十三章到三十四章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但是神已经应许给他们将来要进迦南美地，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分地的方法。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选民的，是神给亚伯拉罕雅各先祖的诺言，所以以色列民他们能够得到迦南地为永远的居业是神给他们的，也是因为迦南人是有许多的罪恶，所以神要把以色列人来除灭这些迦南人，能够进到这个永久居留的迦南美地。最后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里面有提到两件特别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叫做立位城，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有一个支派是立位，立位人是侍奉神的人，神要他们终身都奉献给神，所以他们的产业是神所纪念的所报酬的。利未人在世上虽然没有产业，但是他们仍然是要居住，所以神特别给了他们四十八座城市分散在十二个支派的里面，使他们成为全国的圣校，校就是发酵的校，让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支派里面能够执行属灵教导的侍奉，这是神的设计和安排，也让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以色列的百姓都能够有机会接受到神的教育。在三十五章第九节到十五节里面还介绍了逃城，因为律法的规定杀人者就要被处死，但是呢有一些杀人是误杀，所以神要分辨一些是蓄意杀人的，一些是误杀的，误杀的神还是给他们一个生机，这个方法就是让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逃城，逃城在那里就不受被杀的人的家属向他们报复，可见逃城是律法里面一个恩典的出路，也是象征将来神要给人一个救赎在弥赛亚的里面。 这个陶城呢，一共设成六座，其中平均的分配在约旦河的东和西，每一边有三座，可以让误杀的人能够逃到陶城里面去安全的生活，一直到大祭司死了以后，他们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大祭司的死亡也表示误杀者的刑期满了，因为逃城也是一种刑罚，所以大祭司的死成为一种赎罪的象征，让误杀的人可以重获自由了。逃城和大祭司同时都是救恩的影子，大祭司的死表彰了耶稣的死，为世人成就了赎罪的伟功。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实在是不但临到当时的以色列人，而且也是给我们后来的人看见神救恩的工作都在基督耶稣的代死里面，这是让我们能够感谢神的救恩。我们民数记就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继续讲生命记。生命记一共有34章，是摩西在1400年主前在摩亚平原所写成的，他的目的是劝勉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地以前不可以忘记神的律法、诫命与典章。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训诲。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结束以后，神便带领他们再一次回到迦南地的边界摩亚的平原。在那漫长的漂流的岁月里面，以色列第一代的民众因为不信神的应许，受到神的惩罚，全部死在旷野的路上。现在到了第二代的子民，他们对神的律法是陌生的，他们对神的认识也都是靠上一代口传下来的，所以在他们进到迦南地的前夕，摩西必须要把神的诫命重新的教导重塑，让他们晓得，不然的话他们到达了应许地以后又会把神的应许忘记了。所以生命记这本书的名称就是记载摩西在重新的申述律法对第二代的选民。摩西这时候已经是120岁的高龄了，他告诉第二代的选民，从前一代悲惨的历史里面要学会教训，要学会顺服，而且从过去的历史一直到现在的圣洁的地位，并且有将来的应许，看见神是信实的。这本书重要的记录有：第一，摩西把过去40年来所重大的事情，神如何恩待选民，都在这里记录下来；第二，摩西重新的申告十诫来教导选民；第三，摩西警告而且劝勉选民将来在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定要遵守诫命，不然的话违背或不守约的要得到很严重的后果。而且这本书也是摩西最后的临别的箴言。这本书的信息是神拯救而且赐福给他所爱的选民，神的选民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神的恩典，要爱他顺服他，这样才能够保留生命而且得到蒙福。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见神对选民那永远不变的爱，信实的爱，让第二代的选民能够紧紧的跟随神。生命记全书有摩西的三篇讲词，他的三篇讲道，第一篇是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篇是在第五章到26章，第三篇的讲道是在27章到33章。民数记 记载了以色列人38年在旷野的事情，而生命记呢，乃是摩西在最后一年所重要的事情。我们再一次的复习摩西的五卷书，他们的要旨：创世纪是拣选，出埃及记是救赎，立位记是相交，民数记是引导，生命记是训诲。所以生命记的大纲也就是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历史的，是指着过去，第五章到26章是律法的，是指着现在的，第三段27章到33章是预言的，是指着将来的，最后34章是一个附录，讲到摩西的死。我们分别要从这三大段来解释。在第一篇的讲章里面，第一章到第四章，摩西讲到历史的含义，讲到过去以色列人失败的经验，而且认识了向神顺服的重要。第二篇从第五章到26章，摩西解说律法的含义，所以要把握现在，体会神恩惠的心意，重视律法在选民生活中的功用，而且在祝福和咒诅两者中有所抉择。第三篇是从27章到33章，摩西再一次重申神圣约的含义，要展望将来，做最后的劝勉和祝福。生命记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有17卷都引用这本书。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356次，生命记就占了96次之多。而且我们主耶稣他在少年的时候就熟读了这本书，也特别喜爱这本书。请看他在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3次都是用这本书的话来抵挡魔鬼。第一次是用8章3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次是用6章16节，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第三次用6章13节，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历史可以称为蒙福的经验，神在他们前面行走，为他们征战，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日间在云柱，指示他们所当行的道路。40年来，他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活水马拿不断的供应，耶和华抚养他们，真像人抚养自己的儿子一般，一路的引导他们直到迦南的应许地。这在第一章到第四章记载了他们过去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常常记载神是一个历史的神，所以在书里面摩西陈述了很多的历史的典故，其中有关很多的救赎，而且选民的失信，都是让读者知道历史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圣经里面的历史是记载神的救赎，生命记的历史回忆也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记起神的作为和神的存在，第二，帮助人的信心 能够得到坚固，而且能够期待神为他们行更大的事。所以历史能够有证实性，而且是坚固性的目的。神在历史里面拣选了选民做神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可爱，而是因为神对列祖的应许是神的恩典，而且历史也说明了神的恩典和信实。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信仰。历史乃是一个回忆，回忆神的作为，对我们的个人、家庭、社会的旨意。神是有计划的神，每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回忆。我们可以想到过去神如何的奇妙带领我们，都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在第二篇的讲章，也就是本书的第二大段，是五章到二十六章，是讲到律法的，也是现在的。因为生命记是一份立约的文件，神是一位立约的神，神与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路立了约，让以色列人领受了神的诫命，那是神与第一代的选民所立的。现在神在与他们第二代的选民再立约，显示出神和他们中间存着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摩西劝告选民，与神因为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也不可以忘记神的律法。在第五章的第七节到二十一节，摩西就重申十诫。摩西就带领选民再一次的来跟神立约。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要求选民要敬爱他。因为我们敬爱他，我们就敬拜他；因为我们敬拜他，我们就顺服他；因为我们顺服他，我们就要在生活里面表现出爱神和爱人。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我读给各位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一段谈到神是以色列独一的神，神对选民的要求，以及神给选民的一个教学法，就是不要忘记他的方法。也就是说明神的要求要从个人的身上延到家庭，然后再到社会，再到国家，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教导的方式。后来犹太人也根据这句话，把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五节和十一章的十三到二十一节都写在一个小羊皮卷上，戴在额上为记号，甚至于也做成一个盒子，里面把这些经文藏在里面，放在每一家的屋子前面。在六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段记载，当选民照神所吩咐的去行，这就是他们的义。这个义就是指着人和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是蒙悦纳的，是讨神的欢喜。在第七章里面指出神为选民征战，神的征战是借着选民的手来以选民做一个兵器， 重重的刑罚迦南人，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迦南人的罪恶满盈，所以神不是无缘无故的把人赶走驱逐，全地都是属神的，而迦南人因为犯罪，所以神把他们赶走，把迦南赐给选民，神有主权处理他的产业，所以神便出发为选民作战，而且也吩咐他们做圣战的准备工作。神的圣战有多重的目的，第一，要选民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必遵守他的诺言，把迦南赐给他们居住。第二，神向恨他的人施报应，但是神的圣战也不是乱杀一场的战争，而是先给敌人机会来招降，让他们悔悟，让他们在战争里面也看到神的恩典。所以选民要先跟对方定合约，如果不成的话才用武力去攻取。第三，迦南人拜巴利假神做他们征战的神，认为他是保护迦南地的，所以神的圣战征战也如同向巴利征战。从第八章到十一章，这里有许多对选民的劝告，这些劝告大致可以分成七大点。第一大点就是要选民尽心尽性爱神，第二要听从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第三谨慎不要忘掉神的恩典，第四要敬畏侍奉神，第五要专心依靠神，第六不要行惹神恶的事，第七不要随从异俗假神。第十章十二节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从第十二章到二十六章，这里称作生命的法典，这里面有包括律例与法典，也就是有包括敬拜神的规定以及人之间的道德的责任。比方说，人建造房屋的时候应当在四围砖栏杆，对奴仆的权益也要特别的保障，对贫穷的要有恩惠，甚至于对动物也要爱护。在这个法典里面，对性道德特别的加以阐明。当时异教的习俗常有许多污秽的举动，所以律法要限制一切生活的细节，包括了甚至于衣饰、服装，保持正当的社会风气。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也非常的重视关于孝亲之道，而且罪恶责任应当是个人的承担，不可以连累家人，并且人在生活里面受到神的恩惠有许多不胜枚举，因此人必须要充分的表现出感恩与顺服。人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必须要有良善的品行。这本书的第三篇的讲章就是二十七章到三十三章，这一段是预言的，也是指的将来的，也是非常有名的，称作巴勒斯坦约。其中在二十八章就可以代表巴勒斯坦约的主要内容。神吩咐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地以后，有六个支派将来要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同时在以巴路山上有另外六个支派宣布咒诅。神是祝福也是咒诅的，这是因为他本性的两面基本的真理，他是慈爱怜悯也是公义审判。在第二十八章里面可以看见咒诅的话比祝福的话长达四倍之多，可见神郑重的警告人不可以违背或者是故意不顺服神的后果。 接下来在32章里面是摩西的最后的诗歌，也是他的临别箴言。在这首诗歌里面，他比喻神是为磐石，给人支持的力量，危难中的避难所，也指出神看顾保护如同保护他的同人一样对他的选民，也指出神又好像母鹰照顾他的小鹰，搅动巢窝是要训练他的雏鹰能够成长，给予恩典的训练。最后34章是一个附录，讲到摩西之死。摩西在没有死以前，神叫他站在尼波山上，只能看见不能够过去，这位忠心的仆人安息了。耶和华神亲自将他埋葬，神叫他回到天家，神对赎他的人照顾他爱他。在第10节里面讲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